大谋士张昭啊给周瑜出了这么个主意，说现在咱们不能得罪刘备，如果拼力量打，魏建准能敌得住他，这是一。第二，即使东吴胜了，刘备败了无家可归，逼得过急，他背不住就投了曹操。如果他投了曹操，老刘家老曹家两家合兵对付东吴，江东不保啊。都督，这个利害关系您不能不想到，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派人跟刘备疏通感情，假好假后，跟当初一样，把他的心给他稳住，这是一。另外一个，咱派人给曹操写封信，让曹操发兵攻打刘备，让老刘家跟老曹家两家打，咱们在旁边渔利。如果他们两败俱伤，咱们乐意得荆州就得荆州，乐意得许昌就得许昌。他当年这么调理咱们，咱们今天反过来也调理他。周瑜越听这个主意越对，好吧，一面派出使臣给刘备他们送礼，说行啊，站一年就站一年吧，没地方去你们多站一些日子也行，我家都督暂时先不要荆州了。安定刘备的心，一面命人给曹操下书。曹操得着书信一看，是周瑜来的，那上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，说当初火烧赤壁都是诸葛亮的阴谋诡计，本来我们江东不乐意动手，可我们一念之差上了刘备给当了，如果丞相要报赤壁之仇，我们江东以为声援，咱们两路夹击可破刘备，得了荆襄九郡，咱们两家平分，永结盟好，您看怎么样？曹操看完这信就笑了，周郎啊周郎啊，你想利用我呀？不行，我还不上这个当。他找谋士一商议，谋士全指出来了，这是周瑜的主意，让我们曹刘两家动手，从中渔利，他好捡便宜。曹操一想，现在我元气还没恢复呢，这一百万军队损伤的太惨了，等我元气恢复了，何止平刘备，连你我也一起揍。曹操没发兵，给周瑜写了封回信，就说你来信很好，容我商议之后再做决定。这封信交给周瑜，周瑜一看知道曹操不上当了，张昭的计策整个落空，不行，还得另想主意，怎么办呢？周瑜每一天是挖空心思啊！哎，机会来了。这一天在江北来了人，说荆州城又挑出白帆，三道举哀，宋金超度，有人死了。哦，谁死了？哎，那举动还不小的。周瑜马上派人再去荆州打探，日子不多，人回来了。报告都督，夜已探明，刘备的夫人甘夫人不在了。哦，现在刘备可好，一对夫人都没了，梅氏夫人死到长坂坡，甘氏夫人死到荆州，现在刘备就剩光身一人了。周公瑾大得知报告之后，眼珠滴溜溜转了转，哎，对呀，他把鲁肃找上来了，子敬，我又想出一个办法，必得荆州。都督，你有什么主意？子敬，你听我说说。现在刘备光身一人，他非续弦不可呀。咱们吴侯有个妹妹，名叫孙仁，孙尚香。听说这个姑娘 长得是花容月貌，天下绝伦，武艺高超，另外年纪也不小了。咱们就以这个名义派人到荆州提媒，刘备必然高兴，他要一高兴必过江东前来称亲，不来便罢，他一来了，我马上把他铐住，给刘备软禁起来，拿他做人质，跟诸葛亮交涉要荆州，给了荆州还则罢了，不给荆州把刘备一杀，也能解咱们的恨，多少也能出点气，你看这个主意如何？挺好，就怕吴侯不答应了。你马上到南徐见吴侯，把我的意思跟主公商议商议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怎么样？好，明天我就去。鲁肃领命到南徐燕安宝殿之中，见着孙权，把周瑜的话从头到尾一讲。孙权合计了合计，现在孙权呢也生气，他跟周瑜的想法一样，恨不能把荆州一把抓过来，到了现在到不了手，周瑜生气，他更生气。今天听鲁肃把这个主意这么一说，美人计就是用这个名义把他骗来，这也无所谓。好了，你转告公瑾，咱们就这么办。遵旨。鲁肃回去见着周瑜讲，周瑜心花怒放啊，把手下的谋士吕范、吕子恒给叫来了。这个吕范最能说，子恒啊，你敢奔荆州去一趟，见着刘备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讲，不得有遵令。吕凡带着礼物，以给甘氏夫人到那上祭礼为名，来求见刘备。头一天住在荆州金通馆，第二天上完了祭礼，刘备和诸葛亮设酒款待。酒席宴前，吕凡假模假式的代表吴侯，代表都督，向刘备进行安慰，之后就谈到后事的事儿。请问皇叔，您还续弦否？你还娶不娶媳妇儿？一句话碰到刘备的心坎上，两个夫人先后不在，剩下自己孤苦伶仃，刘备非常难过呀。有心续弦，现在军事匆忙；有心不续，家中无有个主妇，也不是那么回事。听吕凡这么一问，刘备口答嗨声：先生，有心续弦恐怕还没有合适的。有，有啊，哈哈哈哈。皇叔，我就为这个事儿来的。我主孙权有个妹妹叫孙仁，孙尚香。哎呀，这姑娘长得太美了，可以说花容月貌，绝代佳人。论文的琴棋书画，论武的刀枪棍棒，文武都行啊。吴国太爱如掌上明珠，吴侯也甚是高兴，就是找不着合适的男人。为什么呢？姑娘的眼光高，她说过这么一句话：非盖世的英雄，她决意不嫁。皇叔，你名震四海，当世的豪杰，我看这是天生的一对。因此我家吴侯命我过江致意皇叔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这门亲事咱们就定下了吧。这是为你私人，要为国家，孙刘两家结成亲戚，这叫秦晋之好，将来天下无敌，皇叔看怎样？多谢先生，你先住在这儿别走，容我商议。吕范、吕子恒住在金庭馆，当天晚上刘备就把诸葛亮找来，把这个事一商议。诸葛亮笑了：主公您的意思呢？哎呀， 先生，你看兵书战策我不懂，这个主意我一眼就猜透了，这是个计。
哦，
主公怎看的是计呢？哎呀，这不在这明摆着吗？周公瑾眼恨不能想瞎了，要荆襄九郡，要不去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这叫美人计，打算叫我过江东以成亲为名，把我软禁起来，命我索取荆州，如果要不给就要我的性命，我能上当吗？我不能答应，不过不跟军师商议商议，我不好当时拒绝。主公啊，是不假，果然是个计，但是我们还要将计而就计。先生，这话怎么讲？明天把吕蕃找来，您就答应，咱们来个将计就计，您放心大胆，赶奔江东成亲，管保让周郎之计落空。哎呀，先生不行啊，那江东人人恨我呀，我要到了虎口之中，焉有活命？主公放心，亮保证你平安无事。
哎呦，这
刘备有点不相信，直摸了脑袋。诸葛亮就说：“主公，你放心，我料的事绝错不了，不但让你得了夫人，荆州万无一失。”那诸葛亮有威信呢，哪件事料错了？所以刘备这个心也有点底儿，问诸葛亮到底为什么，孔明就是不说，刘备不好深问了。第二天把吕蕃找来，按照诸葛亮所说，刘备乐了：“先生，昨日提媒之事我也已想好了，愿意接秦晋之好。”吕蕃这个乐呀，心说刘备你可上当了。皇叔，我昨天讲了，我家姑娘可以说娇生惯养，国太爱如珍宝，这玩意要成亲呢，不能到荆州来，必须请皇叔过江到南徐成亲。
好吧，怎么的都行，
一言为定。男方叫谁去呢？叫孙谦。孙谦带着八百的礼物跟着吕蕃过江，见吴侯前去送礼。当然了，孙权都知道这事儿，假装高兴，把礼物收下，告诉孙谦回去告诉皇叔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光阴宝贵，速到南徐救亲。孙谦谢过，这才回到荆州，见刘备一讲，刘备还不放心呢：“先生，你看我去能行吗？”“主公，你放心去吧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准保让周郎死计落空。”来啊，把子龙将军叫来。时间不大，赵云来了，参见军师。子龙啊，荆州的军事你委派别人，现在就跟主公马上过江到南徐，到了南徐之后，保护主公不得有误。
遵令。
另外你扶耳过来。诸葛亮把赵云叫到眼前，耳语了半天，又塞给赵云一件东西。赵云一看呢，是个小包，包的挺严。子龙，你把这包拿着，这里面有三条妙计，到了南徐之后，你拿出第一条妙计来看，按我上面所说去办，到了年底之后再打开第二个看，再到了势不可解为难的时候再打开最后一个看，按我上面的指示办事，千万不要疏忽大意。
遵令。
赵云把三条锦囊妙计揣到怀里头，恐怕他丢了，点了500精兵，带着金银财宝之前的首饰，保护刘备赶奔南徐。诸葛亮率文武百官送到江边拱手告别，临分手的时候，诸葛亮还说呢：“主公， 回来我再喝你的喜酒，咱在江边不见不散。诸葛亮说的倒挺好，刘备那嘴咧得跟吃苦瓜一样，心说孔明啊孔明啊，你这招要算的不对，就算把我送进阎罗殿了，我还回得来吗？但是他心里这么想，脸上不能带出来。赵云保护着，顺流而下，这一天来到南徐。女方的人呢，就是吕凡、吕子恒。吕子恒早在这等着，迎接刘备安排到金庭馆驿，刚住下。赵云一想，军师跟我说的明白，有三条锦囊妙计，让我一计而行。到了南徐之后，先看这一个，再我观看。小包打开，拿出第一个来，那上头标着号的。他把头一个拿出来，仔细瞅了瞅，这么回事。把头一条竹一烧了，那两条重新贴怀带好了。赵云马上吩咐，来啊！叫着500军兵马上赶奔南徐的街头，买卖铺户你们就散布流言蜚语，让南徐都知道知道，就说皇叔刘备过江招亲，吴侯把妹妹许配他，宣传的越厉害，让人知道的是越多越好，你们这500人披花戴红，听见没听见？遵命。哎呀，这500人可厉害，到了南徐的街头了，买卖铺户这一溜达，又买吃的买喝的，披花戴红在街上一溜，老百姓看这谁这是，哪来这么些人？一打听啊，闹了半天皇叔刘备跟东吴成亲了，一传十十传百，展眼之时整个的南徐家喻户晓，都知道这个事儿，大家奔走相告，高兴啊。真要这两家节省心，就不怕曹操了，永保江东的平安，太好了。安下老百姓纷纷议论不提。赵云又建议刘备，主公临行之时军事交代的明白，让咱们住在金庭馆之后马上拜望南徐的高人，此人名叫乔国老，我们得去拜望。哦，马上就起身。刘备带着赵云拜望乔国老，这乔国老啊，就是二乔的父亲，大乔给了孙策，小乔给了周瑜。乔国老本身当初在江东当过大官，现在虽然退归林下，名望甚大，不管是什么当官的都得来拜望乔国老，而且呢这老头跟吴国太经常往来，吴国太拿他当作自个儿的心腹，能不当心腹吗？威望最高啊。刘备领人带着礼物这一拜望乔国老，乔国老一听刘备来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赶紧热烈欢迎，摆上酒席招待。刘备把自己过江招亲的事跟乔国老这么一提，乔国老愣了。怎么愣呢？他一点也不知道。老头心里一合计，国太的女儿定亲，女婿都来了，这个事儿怎么我不知道？无论如何这个事儿也得传出来。他就问刘备，皇叔此事是谁答应的？啊，孙权吴侯答应的。好吧，明日你再到我的府中。刘备当晚告别，乔国老急忙赶奔燕安殿的后宫，面见吴国太，把这个事一说，国太也愣了，啊，我姑娘找人家，我这个当母亲的怎么不知道呢？刘备都来了，他说是吴侯答应的，哦，孙权答应的，这个畜生为什么连跟我讲都不讲？来人了，把孙权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孙权来了，参见母亲。老太太满脸的怒气，也没让他坐下。孙权，我来问你，娘，
有话你问，你那眼里头还有你娘没有？
孙权是大孝之人，一看果泰面有怒色，吓得撩衣服扑通就跪下了。
娘啊，儿哪点不对？我且问你，你妹妹找人家是大事吗？
是是是。
你因何不与我商议，私自做主把她嫁于刘备？这是何意？
现在刘备领人过江，住在金庭馆驿来娶你妹妹来了，你怎么连跟我一字不提？
你眼里还有我吗？
一句话没把孙权吓傻了。
这听说这事怎么传到果泰耳朵里了？这是秘密呀！
他还打算不承认，乔国老在旁边，吴侯，我都见着刘备了，刘备领人来带着各种礼物，这个事假不了，也怪你不对，怎么能瞒着果泰自己就下手了呢？
哎呀，娘啊，如儿身素肺腑，有话你讲吧。
母亲有所不知，只因诸葛亮和刘备夺了咱们的荆襄九郡，无赖而不闻，公瑾为此事大伤脑筋，左一次失败，右一次失败，最后与我定了个计策，把刘备骗到江东，到我们南徐，把他软禁起来，我们为他要荆州，如给了还则罢了，不给荆州就把刘备杀掉，以消我恨呐。
娘，这是假的，您怎么知道？
哎呀，这句话不要紧，把果泰气的拿着拐杖直敲地，嘡嘡嘡嘡嘡。
赵玉耶，你个死不了的，你身为六郡八十一州水汉军大都督，兵权在握，用什么兵书战策取不了荆州，偏在我女儿的身上打主意，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。
骂完周瑜，他要骂孙权呢、啊。你们出的这是什么损主意？在你妹子身上打主意，难道你就不怕丢人不成？
啊呸！你可把我气死！
骂的孙权趴在地下不敢抬头。乔国老在旁边也说话：“吴侯，这主意太不高明了。”就是成功了，我们把荆州得过来也不光彩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？哪有拿你妹子的终身开玩笑的？
哎呀，
孙权也出了汗了，你怎么办这个事儿？心里还合计呢，这谁给透了的消息传到外头了？哎，怎么让我母亲知道了？就听果泰说：“孙权呐，这么办吧，你起来。既然刘备来了，明天在甘露寺我看看他，如果我看着合适，就把你妹子终身相许，如果我看着要是不顺眼，爱杀爱剐你们再随便。多谢母亲。”
孙权这才站起来，
当时跟国泰告辞，来到了外面跟众谋士这一商议，你看国泰知道这事怎么办，谋士还给出主意呢：“主公别怕，明天在甘露寺周围密布刀斧手，摔杯为号，如果国泰要看着不注意，酒杯一摔，把刘备乱刃分尸，就是国泰有犹豫的时候也把他杀了，这个机会万不能错过。”
嗯，
那谁领兵带队去？
那非贾华不可。
选贾华。时间不大，贾华上来，这家伙长得五大三粗，大胳膊大腿，大手大脑袋，面如瓜皮，那也是南徐有名的上将。孙权把他留在身边作为卫队长，保护自己宫中的安全。贾华迈大步上，参见主公。贾将军呐、啊，我让你办一件事，马上点精兵一千，各带刀枪，内拍细甲，埋伏在甘露寺周围。明日 国泰要在甘露寺接见刘备，如果看我的颜色行事久悲一衰，伏兵四起，别听别的，把刘备给我乱刃分尸。遵令。
贾华马上领人到甘露寺去埋伏去了。孙权办这个事儿，国泰不知道，
告诉乔国老通知刘备，明天用罢早饭到甘露寺相见。乔国老挺高兴，当夜晚间拜会了刘备，把意思跟他一讲，刘备心里头是疑惑不定啊。转过天来，吴国泰领着宫娥才女，另外还带着自个儿的女儿孙仁，也让他偷着看看。老太太跟他讲，丫头啊，关系你的终身，你也得见见面，抹不开公开出头，你躲到屏风后面，如果你看着合适，你就敲敲屏风，那你就是乐意了，如果你不敲屏风，就是不乐意。是娘儿两个定好了这个扣，第二天排驾赶奔甘露寺。乔国老早早就在这等着，甘露寺的僧人身披袈裟，手拿法器，高念太平经，给国泰祝福，然后甘露寺是宣灯结彩，红毡铺地，以贵宾之礼迎接刘备。吃罢了早饭，时间不大，孙权率众谋士百官也来到甘露寺。刘备怎么还没来？又等了片刻的功夫，就听马褂銮铃所响，赵子龙带500军兵保护刘备昂然而到。刘备管真的假的呢，昨天晚上洗个澡，把头发都重新编了编，从里到外换了身新衣服。刘备这一来，孙权亲自迎接，偷眼观看。哟，孙权这是头一回看刘备，一看此人面如美玉，仪表的人才，无怪乎刘玄德视之枭雄，果然是英雄的气概。刘备也是头一次看孙权，再看孙权身体高大，紫微微的面孔，一对闭眼大紫胡须，也是英雄的气概。两个人寒暄几句，孙权携手揽腕，皇叔望礼请。是是是，刘备逃遥了。望礼刚一迈步，孙权一摆手，军队不能进。刘备带着500人呢。刘备一回头，子龙啊，你领兵在外头，没事。子龙干着急，没办法，带着500人在庙外等候。孙权转身把刘备让进甘露寺，心说：刘备呀，这是你自投罗网，休怪我一狠心多。